Mandarin Fold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67D。
认识圣经，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见面。今天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，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一章的经文，主要是记载施洗约翰被斩的事件。然后耶稣独自退到无人的地方，但是呢，群众却是紧跟着。之后耶稣行神迹，让5000人吃饱。再接着呢，就是说耶稣打发门徒上船，门徒在船上遇见了风浪，而耶稣却行在水面到他们那里。这就是马太福音十四章所记载的事件。那么下面我们就仔细来查考十四章的内容。首先我们看第一和第二这两节的经文。十四章第一、第二两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：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耶稣当时不但受到群众的欢迎，同时也受到朝廷里头的官员然后和宗教领袖们的注意。这位分封的王希律也不例外，他听到耶稣的名字，也知道他所说所做的事情。事实上，分封的希律王并不是真正的想要认识耶稣，因为从他对臣仆所说的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他以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施洗约翰，可当时呢，希律王已经把施洗约翰处死了。处死了施洗约翰，他心里头一定充满了恐惧，充满了疑惑。他明明已经把施洗约翰斩头，可是为什么这个称为耶稣的人呢，却跟施洗约翰所说的一样，所做的事也一样呢？希律虽然是个王，但也是一个杀人的凶手。他已经杀了施洗约翰，接着他也会杀害耶稣。那么从第三到十二节的经文呢，我们一块来看，就进入另一个情况了。第三节起说，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，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，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。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 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，女子拿去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那么三到十二节的经文呢，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述施洗约翰被杀的前因后果。正直的施洗约翰是因为斥责罪恶而被杀的。希律是个荒淫无道的王，他把自己兄弟的妻子娶过来，施洗约翰就为这件事指责他。希律因为约翰的指责把约翰囚禁在监里头。他身为分封王的希律妄自尊大，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指责。他本来想把约翰杀掉，但是因为害怕百姓的反对就不敢下手。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，希律这个人是一个奸诈没有公义的人。他怕群众的压力，他所做的只是取悦人民的欢心，借以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虽然约翰暂时的得以逃过大难，可约翰的敌人不肯就此罢休啊。希律的兄弟腓力，他的妻子希罗底对约翰怀恨在心，就要设法把约翰置于死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翰曾经阻止希律来娶他，这个淫荡恶毒的妇人，他暗中设计，为要达到泄愤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。于是他暗中的设计要陷害约翰。那么在希律生日的那一天，希罗底让自己的女儿在宾客面前跳舞，这样是要讨希律的欢心。希律呢一时的高兴，就答应希罗底的女儿，只要她欢喜什么也会给。希罗底是早计划好啊，于是就叫女儿回希律说要约翰的头。起初希律觉得十分为难，可是因为自己曾经许下这个诺言不能推翻，他不愿意推翻，同时在座的人都听见他说的话，他不能失信于众人，是吧？没面子，于是就下命把约翰处斩了。希律的所作所为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很容易受人影响的人，他没有自己的主见，心里头失去了公义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。施洗约翰就死在这个无知的王和恶毒的妇人手下。耶稣因为希律所做的事儿，就离开了那里。主耶稣知道希律将会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和杀害他，同时呢主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为了避免希律的迫害，耶稣就离去了。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啊，众人知道主的行踪，就纷纷的去跟随我们的主。十三节啊，十三节，耶稣听见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，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那么十四节呢，就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主坐船过加利利海，而众人却是步行到另外一边来等耶稣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受欢迎的程度啊，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呢，当然有很多是生病的人，于是主看到就怜悯他们，就把他们治好了。在圣经的原文里头，这些被医好的数目是超过几千人。群众一直跟着耶稣不肯离开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，在十五节，门徒就对主说，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间已经过了， 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住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门徒是自作主张啊，以为自己的意见是对，是正确。他们这样做有点喧宾夺主啊，其实呢，他们只是主的助手，应该听从主的吩咐，不应该自己拿主意，不应该吩咐主按他们的想法去做。他们眼里头就觉得那么多人怎么应付，实在很难应付，于是打发他们离开吧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吃的问题吧，这是最好的法子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十六节，耶稣对他们说了，十六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哇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。主并没有接纳门徒的提议，相反还叫门徒给他们吃，这就为难了。所以十七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门徒觉得很为难呢、啊，是吧，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买食物，就算有也行不通啊，上千人啊，怎么分配，上哪买呀、啊、对吧，他不是这个大城市啊，不是有很多供应的地方。可耶稣的提议呢又实在，他们觉得是把他们难倒了啊，我们这里是只有五个饼只有两条鱼，怎么够那么多人啊，就算一个人五个饼两条鱼也这个饭量大的也就差不离了啊，是吧。今天很多的教会就处在这一种境况里，他们没有能力去喂养信徒，喂养会众属灵的需要，信徒的灵命枯干软弱，于是就随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就像门徒没法使群众吃饱，就想他们各自分散，用自己的办法，你们自己找吃的吧。我们的神是我们唯一的方法，他能为我们解决任何问题，也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主就在门徒的中间，在群众的中间，可是门徒却不懂得求问他，不懂得等候主，而是自作主张要主来听从他们的意见。没有什么能把我们的主难倒啊，就算是有更多的人，主都能够应付。十九节经文记载，于是吩咐众人啊，主耶稣在十八节耶稣说，把五饼二鱼拿过来给我。十九节，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主把五个饼和两条鱼拿过来，就吩咐他们坐在草地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39、40节这两处经文就记载，说是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盘一盘的坐下，有51盘。这很有趣啊，众人是按着他们所属的这个村子分组而坐。那么门徒这个时候呢，是照主的指示帮他们分一排一排，很有次序，坐在草地上等候。门徒是主的助手，也是主的仆人，他们所做的是等候主的吩咐，他们本分就是执行主的命令。在教会里头有很多人都想当头，都想当领袖，却是很少人愿意服侍人。无论是教会的牧者、长职或者信徒，无论是做主工的信徒，都是主的仆人，要按主的心意去行，才是主所喜悦的。那么主用五个饼和两条鱼行了一个 很大很大的特别特别的奇迹。他祝福，他拨开饼，于是呢就这样感恩祝福，拨开饼递给门徒，让门徒把饼和鱼再传给众人。二十节就说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都吃饱了，我们要注意，他们不是随便吃一点啊，当点心一样，反正对付对付，别太饿，不是，是都吃饱，每个人都吃饱了。我们是想想，他们成天走了一天的路，成天跟随主，又累又饿，所以个人都会尽量吃。等到大伙都吃饱了，再收拾，结果把吃剩的食物一收集，还吃剩十二篮，那么多，不把妇女和孩子计算在内，光是男性就五千，五千个男的所需要的食物有多少，真是难以估计。我们的主却在短短的时间里满足了他们的需要，所以我们的主是蛮有能力，也是蛮有慈爱的主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能够满足我们的缺乏。这个神迹是十分重要的神迹。四福音书的作者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，都不约而同的把这个神迹记载下来。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呢，主立刻吩咐众人回家，又催门徒上船。马太没有把原因，为什么主要他那么快就上船，没有说出原因。但是约翰呢，却向我们解释啊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那里，约翰说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哦，原来是大伙儿因为主的言行都佩服都爱他，而这个在主五千人面前啊，让所有的人都吃饱，在主来说他是大能的主，他完全可以做到。可是众人呢，却因此更拥护他，而且还有个心思，就是让他留下来做他们的王。主就怕他们强迫他做王，所以就打发他们回家，独自一个人退到山上去。事实上主已经是王，他是天国的王，他不用众人拥戴才能做王，他的王位不是由他选立，况且他做王的时候也还没有到，将来他一定会做王。诗篇第二篇第八第九节说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门徒上了船之后，我们看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节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门徒上了船，众人又各自离开之后，耶稣就单独一个人上山去祈祷，一直到晚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门徒所乘坐的船因为风浪的缘故呢，就漂浮在海中间。那么既然是晚上，四周当然是漆黑一片，加上又碰到风浪，船上的门徒觉得害怕，觉得焦急啊。我们今天的境况也就好像门徒的处境一样，我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的世界， 我们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恐惧，我们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疑惑，也充满了不安。是啊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会对周围的环境觉得放心，是吧？什么时候你的门窗你敢不关，你的钱包你敢不放好，是不是啊？什么时候你对人没有提防，能吗？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我们充满了恐惧，我们充满疑惑，我们信不过任何人。如果没有主啊，我们一定会更害怕，以致更迷失方向。所以主并没有在船上，门徒的反应那是可想而知的。其实主就算跟他们在一条船上，向他们啊，就是说跟他们同在吧，而他们对主没有足够信心的话呢，他们同样也会害怕。所以主是不是在船上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对主的信心。25节的圣经就这样记载，夜里次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竟然在水面上行走。这个时候是夜里四更天呢，四更天指的是凌晨三点到这个天亮前这段的时间。很明显，这个时候天是还没有亮，四周波涛汹涌，主却行走在水面上。26节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不过换我们啊，换我们在船上看到海面上这么晃晃悠悠的走过来一个人，我们都会吓一跳。而且走过来是个人呢，是吧？不是船呢，看到主在水面行走就惊慌，这个反应本来是正常，对吧？因为有人走在水面上没见过，所以门徒的反应说是鬼，他们不敢相信有人能在水面上行走，所以他们认为一定是鬼，人是不可能这样走的。而七节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我们的主知道他们实在很惊慌，就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放心，是我，不是什么鬼怪。他们这样害怕有原因，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船在海上，而风浪当时又是那么大啊。好了，突然呢这个时候有人从水面走，那实在会惊慌失措的。28节的经文就说了，28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彼得的反应那真快啊，当主表明他的身份，彼得马上向主提个要求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彼得的要求，也可能一方面呢，彼得不肯定这个人是耶稣，所以他说如果是你，那么你让我也这样做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考验主的能力，既然主你能走在水面上，那么主你也可以使我照样在水面上行走。事实上彼得心里呢，无非是要他这个显出一些证据来叫他放心，要主显出证据。所以说彼得的要求其实显出自己的信心反而是小的，更大更难的事主都能做，何况是叫他行走在水面，是不是？29节了，经文就记载，耶稣说你来吧，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耶稣没有拒绝彼得的要求啊，对他说你来吧， 就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在耶稣来说，使彼得行走在水面一点不困难，但是在彼得来说，就要看他的信心有多大了。彼得在耶稣接受的要求之后，他从船上下去，就在水面上。三十节就记载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29节，就在水面上的时候并没有沉下去，就是说彼得就处在那，就站在那，就在水面上，可是当看到风大，他就怕了，身体呢似乎要往下沉，于是就喊了，主啊，救我。彼得下船的时候，彼得的眼睛没有单一的注视主，彼得所看见的是周围的风浪，他的注意力呢从主耶稣那里转移到周围的环境，一转移到周围的环境就害怕，就失去了信心，马上就喊了，主啊，救我。要使他的呼求改为祷告，说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，你无所不能，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。我相信彼得一定会有一个更奇妙的经历。好了，31节就记载，当彼得喊主要救我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主是马上伸出手把他拉住，不让他往下沉。彼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的眼睛没有注视主。不错，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不稳定，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，但是只要我们专心的注视仰望主，我们就能够站稳。不管在什么境况，我们不用疑惑，就算环境十分恶劣，也不要失去了信心。主没有答应我们说生活里没有艰难，没有苦难，但是他应允会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会做我们的磐石，这就够了，是不是？32、33节，那么经过这个经历之后，经文说耶稣就上了船之后，风浪就平静，而门徒就从内心向主发出这样的话说，哎呀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透过这个事教导他们有关信心的功课。彼得虽然失败，但是也得了教训，使得知道要注视主、仰望主的重要。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批评彼得的信心啊！要是我们在他的境况可能也会一样，我们要从他的经历得到宝贵的教训，经常提醒自己啊！很多人对人往往从失败里头才认识主和经历到主的能力。那么最后34到36节圣经里头记载呢，是治病人的事情，这里只是很小部分，事实上主曾经医治过很多人，而这个事以后呢，主就继续他的工作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好了，那么节目时间到了，14章我们就查到这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第15章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